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4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海外练功点学法点》，作者移居日本的中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4日。1996年年末，我首次接触大法，当时只有十几岁。真正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是1997年3月份。因为当时不是每个练功点都有讲法录像带和教功录像带，等到教功录像带到了我们区域的练功点上，辅导员才叫我们去听法学功的。现在的我已由彼时的大法小弟子变成如今的中年人大法弟子。参加工作后，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来国外出差，但因为这些年无论是明慧网编辑部文章还是同修交流文章，经常提到中国大陆的同修到国外后如何如何，大部分是负面的，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即便出差到国外，也从没和同修联系过，我怕打扰到同修，并给同修添不必要的麻烦。今年7月开始，我决定定居日本，所以住所定下来后，我第一时间想方设法与本地同修取得联系，想跟上国外同修精进的步伐，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另外，作为一个在国内的被迫害环境中26年没有自由的学法环境的我，联系上同修的心情是迫切的，是期待的，并曾无数次想象与同修联系上后交流这些年的学法情况，无数次想象在国外同修的督促下，在学法点如师父在红银实修中所讲的比学比修，并激动的多次泪流满面。然而实际接触了几次后，我发现在宽松的修炼环境下，有的国外大法弟子也不是能让师父省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国内这迫害的26年里，从迫害初期的乌云压顶到国内外同修共同努力而变得相对宽松的修炼环境，在这26年中，国内同修无论精进也好，松懈也好，毕竟是顶着压力与迫害风风雨雨走过来的，所以修炼已经融入到同修的生活的点滴中，大法已经刻进国内同修的骨子中，走进生命里。在迫害期间，国内同修没有公园集体练功的环境，但是同修都尽量创造机会交流，相互促进提高，大家聚在一起就是交流如何过关，遇到事如何想的悟的。我能感受到，也确切地看到听到，修炼是我所接触的国内各位同修的最为严肃的头等大事，其他事都往后排。我能感受到大法修炼在国内这些同修心里的殊胜位置，也能感受到集体学法交流的这个场的严肃与精进。但是来日本后，到目前为止，我在我所在的学法小组没感受到集体练功学法应有的严肃与精进的气氛，从最开始的满心期待到有点失望，所以决定写下此文，来提醒同修或者有类似情况的练功点抓紧精进起来。写此文不是为了证明我修得多好，我后期离开家乡到了另外城市工作，只有回家乡的时候才和同修交流，后期变得很松懈。正是因为我深切地知道练功点集体学法交流的重要性， 我才希望日本海外练功点负责人能把集体练功学法点管理好，把同修带好。师父总强调三件事的重要性，如果学法练功都做不好，发正念讲真相的效果怎么会好呢？其实明慧编辑部2023年7月1日文章负责也提到过国外练功点的问题。文章提到，以至于00年之后得法的很多新学员不再知道集体学法和练功点应有的气氛和纯净。我看到的需要提高的地方包括，没有形成一个比学比修的相互促进的学法环境，感觉集体练功学法走了形式，没有人引导新学员走上学法的正轨。第一，公园练功点所见。一，练功没有人纠正动作，很多人的动作不规范。第一次去练功，我站前边，一个老年同修在我左前方，他练动功完全不跟练功音乐，冲的时候灌，灌的时候冲，每次做的次数多半也不是师父要求的次数，没有跟音乐走，说明脑子在想别的事。师父也强调过，练功时最好什么都别想。第二次、第三次到公园练功，我就特意去了后边站。我观察到，能6点55准时赶到并集体发正念的，就几个老年同修，占不到三分之一。7点10分开始练静功，会增加几个同修，也不到二分之一。到了8点10分开始练动功了，中年或者年轻同修陆续来了。很多同修不练静功，只来练功点练练动功，还有几个同修只学法不练功，好多同修的抱轮动作都不对或者不到位，胳膊不架起来，以一种相对舒服的不累的姿势抱轮，这个练功点的负责人自己也不来练静功，可能有事。集体练功给我的感觉就是根据自己的心情，想来就来，想几点来就几点来，很多同修没有意识到集体准时练功的重要性。二，一个老学员带来一个新学员，老学员的大概意思是想让新学员跟着大家一起参与学法练功，练功点负责人一口拒绝了，但没有向他们解释或者表达为什么不加，什么时候可以加，没有加群以前，新学员如何走上正轨的学法道路，或者谁来引导他。我看到老学员和新学员眼睛里是迷茫失望，之后的三次公园集体练功和集体学法我都没见到这个新学员。第二，集体学法点所见。一，提前到了的同修或者学法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竟然聊家常，这么大的一个学法小组，同修之间不交流日常遇到事如何悟，如何过的心性观，而是聊吃的、政治、家常，什么好吃的，对什么谈得津津有味，那不都是欲望和执着心吗？修炼人不是要去执着心和欲望吗？修炼人不得注意修口吗？二，大家周日每次来集体学法点学法，到时间就结束了，没有人交流。三，一个学法两三年的同修，竟然连为什么讲真相、为什么游行、为什么有人被抓也不知道，就意味着该同修走进了修炼的门，没有负责人或者老学员引导他。第三，对于集体学法、集体练功、集体交流的一点认识。在各地讲法十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师父说，师父把这么多大法弟子交给你，叫你把他们带好，那是你必须得做的，这是责任，做不好是与自己修炼有直接关系的。关于新学员的跟进，当然负责人出于善意，前期不让新学员加入相关联的修炼组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负责人是否也要对新学员负起责任来？比如制定一个学员未加进群前的联络跟踪计划，尽快让新学员融进来并跟上学法正法的进程，不要因为负责人的不上心或者过于极端的方式 将对法还没有很深认识的新同修推出去了。所以练功点的负责人一定要负起责任来，不能将师父的弟子落下或者推出门去。一，关于练功点的练功动作，负责人或者指定一两个动作相对准确的老学员，时不时的关注一下动作不规范或者动作出错的同修，来了新人就负责教新同修练功动作。虽然每个人的动作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不能不跟练功音乐走，出现大的偏差啊。二，关于集体发正念，练功时间，负责人多跟各位同修强调下时间观念和这件事的重要性如何。既然7点多能来，那么6点55分之前也能来。既然8点多能来，我想6点55也能来。整点发正念也是师父和明慧网多次强调的三件事之一。这是不听师父的话吗？作为修炼人，哪个心都得去，带着哪个执着心都不能修炼圆满。你们知道国内同修有多羡慕国外同修有自由的集体练功环境吗？如果国内有了自由的练功环境，即便凌晨三点开始就是下刀子，我想国内同修都不会错过集体练功的机会。让我们珍惜这修炼环境吧。从法轮功开始普及开来，师父就希望大家在集体学法后，同修之间相互交流遇到事儿时怎么想的，遇到关和难时如何悟的，如何过的关，当有过不去的关时说出来，说不定师父就借同修的嘴点化一下你，你这关就过去了。我们修炼路上的关和难也并不是都是轰轰烈烈的，大都是日常遇到的事。我们法轮大法弟子不就要在日常生活中修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去掉各种执着心和欲望吗？比如我最近在讲真相时遇到这样的人，特别邪恶，我是如何想的做的，然后出现了什么转机，化险为夷，自己的经验分享同修，并提醒同修注意安全。又如最近我发现某某同修状态不好，有时间我们去看看他最近遇到了什么困难状况，卡在哪个关上过不去了。修炼时间这么紧迫，看到同修状态不对时，及时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心性，如此等等。我们修炼人日常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遇到事得从法上悟，所以同修之间多交流的确能相互促进，相互提高。负责人和老同修起到对练功点集体学法环境的引导的主要作用，以身作则，树立榜样，才能把同修带起来，精进的修炼环境才能被同修共同营造起来。让我们多看几遍精进要旨和经文，都从自我做起。我们不是来世间当人过常人生活的，我们只是来人间小住几日，我们都是签了誓约的大法弟子。从1997年和时间的对话开始，师父就一等再等，总不能让师父这么一直等下去吧。正法接近尾声时，让我们相互提醒，相互督促，助师尽快完成正法进程吧。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挂条幅不慎遭举报，善良警察带我回家，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7日。2025年9月17日，我和一同修在山间小路旁挂中共是邪教，中共是恶魔，中共不等于中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条幅。我们已经走出去很远了，一辆看山的小车追上我俩，司机小伙子喊住我们说，树上的条幅是不是你俩挂的？你们别走，我举报你们。我们没有否认，因为山道上就我们俩，我便祥和地跟他讲真相。同修一边说一边往大道那边走，我想应该让同修先走，我就和同修说，我得给他讲明白，得救他， 不能让他造业。于是同修走了，我站在那儿给小伙子讲，我说你家承包的山林给你挂上法轮大法真相贴，守神佛保佑，多好的事儿！别说树木，石头上我们都贴，贴上真相贴，石头这个生命就得救了。他说你这是迷信骗人。他指着一棵倒木说，那棵死树你能让它活了吗？我说你我都是人的眼睛，生命的得救你看不见，如果你真心相信，神迹也可以显现，但不是无缘无故的显现。耶稣被害后三天复活，证明了神的存在。大法弟子中有无数修炼前得了不治之症，练法轮功好了，现在世人越来越多的人得了重病或癌症，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康复了。你要有什么难事了，你要想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逢凶化吉，得福报。他说我不念，我信共产党。我不灰心，一边发正念一边给他讲，我求师父不要让邪恶操控世人，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犯罪。大约一个小时后警察来了，我心里想，我和警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警察是我的亲人，见到亲人首先献上一份温暖。我说对不起，我没做好，让你们受累了，给你们添麻烦了。一个警察说你是没做好，别让我们抓到你。这话里有话，是点我修为不够，智慧也就不够。我又说我家属也有做警察工作的，很辛苦的，很不容易。他问我叫什么名，家住哪里。我说我不能告诉你姓名住址，现在是每个人选择未来的关键时候，你今天记下我的姓名住址，若因此搞了迫害，到法轮功平反时就成为你们的罪证了。他自找台阶地对那几个警察说，前几天那个姓赵的也这么说。那个领导模样的警察想横我几句，说了一句脏话，我没让其他几个听见，小声对他说，你说脏话了，造口业，对你不好。他没反驳，默认了。这几个警察让我上车，开车往城里走。路途中，一个小警察说，他指师父的名字，怎么怎么，他不享受生活吗？我纠正他说，你不能直呼我师父的名字。他说，那怎么说？我告诉他说，大法师父。车子飞快地开到城里，整个路途中我说什么他们听什么，向家人唠家常，而我是主角。大法在救度，师父在加持，正一切不正的。此时的我思想符合了法，师父帮了我。车子开到城中间停下，警察说你下车吧，回家。我说谢谢，你们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得平安。他们瞅我笑，是祥和的笑，没有一点恶意。我说中午了，我请你们吃饭。他们说不用。我真的很感慨，同是师父的亲人，他们受中共邪党毒害，走上不同的路。此时我更增强了我的使命感，救度众生要尽全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改善提升人际关系》，作者伊朗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6日。在当今社会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如何与人沟通。许多人际关系中的问题，其实都源于我们并不真正懂得如何有效而慈悲的沟通。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倾听、理解对方的需要，而只是急于寻找问题的答案，这样就阻碍了真诚而有建设性的沟通。 我最近经历的几件事情让我对此有了深刻的反思，这里分享其中两件事。有一次在与同修交流心得时，我的一位朋友萨拉开始诉说他的困惑。他最近经历了许多不易，话中带着担忧，谈到他的事业，其中有委屈和孤独无助。但是另一位同修丽丽却不断地打断他，一个接一个地提出问题。丽丽出于好奇，想知道萨拉生活中的所有细节。他没有让萨拉自然地表述，而是一次次打断，逼着萨拉回答那些他可能并不想回答的问题。很明显，丽丽并不是在真正地去理解萨拉，而是在搜集信息。因此，萨拉的思路被打断，原本可以是一场真诚的交流，却变成了被逼迫的一场对话。我当时想，这不对啊，为什么要这么好奇？丽丽难道看不出她让萨拉很不自在，无法自由地表达吗？还有一件事，一位名叫艾拉的同修告诉我，他去探望一位遇到困难的朋友。起初他以为自己是去帮助别人，但很快发现自己真正的动机是好奇。他发现自己更关注的是谁来过那位朋友家，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怎么真正的去帮助朋友。一，向内找，发现自己的执着、好奇心。看到这些情况后，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会看到这些？我不也是一个好奇心重的人吗？当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时，发现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只是被伪装成关心。不久前，女儿在给我讲她朋友的事情时，我不断打断她去提问。她刚讲了几句，我就开始问，你朋友叫什么名字？他为什么那样说？他家是做什么的？你们有几个人？后来又去了哪里？等等。我以为自己是在关心女儿，在保护她，但实际上是在打探隐私。女儿感到不舒服，停顿了一下，很为难地说，妈妈，我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也结婚有了家庭，连我丈夫都不会问我这么多问题。我还想辩解，就说，我是你妈妈，只是关心你。但我心里明白，其实是我隐藏的好奇心在作怪。二，好奇心对沟通的影响。多余的好奇心其实是人际关系中的一大障碍，它让对方无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反而产生心理压力和不安。更好的方式是用一颗开放的心去倾听，不评判，不追问。当我们专注地倾听，对方会感受到尊重与被理解。通过眼神交流、专注和用心的陪伴，我们传达出关怀与接纳，这样不仅能建立信任，还能让关系更加深厚。三，改变沟通的心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这段法让我感触很深，我意识到别人身上的问题其实在我自己身上也存在。当我在评判他人时，我忽视了自己的不足。认识到这一执着后，我下定决心要改变。我告诉自己，当女儿说话时，就让她随心所欲地说，我不需要知道所有细节，她愿意分享多少，那就够了。我的角色是倾听，而不是提问。结果令人欣喜。就在最近，女儿再次与我谈心，我只是安静地听。她讲完后说，妈妈，今天你真棒， 我终于能把想说的话说完了，没有被打断。你真的变了。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放下好奇心，不仅让我自己受益，也让身边的人感到轻松自在。女儿现在更愿意与我交流，我们的关系也变得更加温暖亲近。四，通过放下提升自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放下了执着心，你的层次也上来了。这些法理如同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路，在提醒我，修炼就是不断地向内找，放下执着，真正以真善忍为准则做人。我无比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指明了这澄澈光明的修炼之路。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因谣言而受害的事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5日。在看到辟谣师父评语这篇文章时，让我吃惊地发现，居然也点到我听到的一句谣言，而这句谣言间接导致了一位同修的离世。在我看来，这位同修证实法做得非常好，很轰轰烈烈，被迫害的也很严重，从认识到其离世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非常遗憾。在深深为其惋惜的同时，我们也在探寻其中的原因。他的表现就是失眠，不能忍苦，来我们这边就是因为他的家里那边太热，北方能凉快一些，坐在空调房间里，不时地调节温度，温度高一点嫌热，温度低一点嫌冷，其实也不过一两度的差别。我们几个同修陪他一起学法发正念，他就能安睡一会儿，否则就怎么也睡不着，身体很疲惫，没有精神。在几天的聊天中，这位同修就讲到海外传给他的小道消息，说无论如何保住人身。所以后来他就为了解决失眠吃安眠药，最后一觉不醒而去了。这位同修因为失眠把身体熬得不行，又因为保人身的谣言而动摇了他坚定过关的决心，提高心性的愿望。事后大家深入交流，都觉得这句保人身谣言对他影响太大了。关注的重点从神念转向了人念，最终也走了人的生老病死的路。当然，事后反思，轰轰烈烈做事并不一定代表着修炼，轰轰烈烈中很容易掺杂各种常人心，而自己不察觉。师父在安排大法弟子做事时，在表面上用人有限的知识和狭窄的观念看，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可实际上却可以上下贯通，直达最高层次。在正法中，旧势力生命非要把自己认为最好的塞给师父，却不明白师父的安排是要贯通穷愚的，要超过旧势力生命的境界。旧势力生命的方法不能贯通到更高层次，反而形成了正法的巨大魔障。谣言的传播也存在这种情况，有些话虽然是师父说的，可是不是公开发表的，而是有针对性的对在场的人讲的，所以可能对当事人来说有帮助，对别人却不一定能正确理解。这些话如果不是师父说的，或者掺入了学员个人的东西，听起来虽然感觉层次很高，却把人带入了歧途。很多人没有想清楚自己听小道消息的目的是什么。曾经与一位热衷小道消息的同修交流，
这些消息与你提高正法修炼有什么帮助？结论是一点帮助没有，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奇心。爱听小道消息，只会增加执着，混乱对大法的认识，无法提升。传小道消息的人也得想想，我们是为了在人前显示，还是为了自己尽快的返本归真？现在回想那位离世的同修，虽然离世的原因很多，可是在去世前几天的发正念时，确实看到了很多邪恶生命对他的迫害。也许是他的人念胜过神念，所以才给邪恶钻了空子吧。那个小道消息恰到好处的加强了他的人念。希望大家各自自重，不要再通过自己而制造这样的事情了。以上只是个人认识，仅供参考。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活在太平下的我们，作者文琪。宋代林升有一首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林升估计自己都没有想到预言成真了，到现代杭州还真成了汴州。2025年7月16日，杭州的余杭区仁和街道、良渚街道部分区域自来水发黄有异味，有人形容是死老鼠的味道，有人称是下水道反水和化粪池的味儿。7月17日，余杭水务道歉称已切换水源，并对支管和二供水箱完成冲洗，骂声一片。网友的小道消息是排污阀调到供水管网了。官方给出的结论是韶溪水源地，也就是仁和水厂取水口，在高温缺氧环境下，藻类大量死亡，造成厌氧分解，释放出硫醚类化合物。关系到民生的问题，如果是水源问题，藻类只选择了在韶溪作乱吗？那么臭的污水作为取水使用了多久？是否关系到居民的身体健康？甘肃省天水市幼儿园集体血铅中毒的通报来了，主要是幼儿园园长和投资人为了招生，把面食做得五颜六色很好看，在里面加入了色素颜料，导致的铅超标。事件爆发后，同时还牵扯出了甘肃疾控中心检验人员严重违规操作，阻碍调查。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篡改检验数据。请问这两个大的国家机构为什么帮着幼儿园篡改数据，阻碍调查？关系到民生的大事层出不穷，有什么事件被网友骂上热搜，紧接着就是蓝底白字的官媒出公告替换热搜。有的公告直接关闭评论，有的开几分钟评论，几条赞扬后关闭评论，反倒是一种为了粉饰太平的此地无银三百两。1999年的天安门被自焚事件污蔑法轮功，江泽民以自己的妒忌心利用国家政权编导的假故事。共产党想要打倒谁，一个文章一个视频宣传，全国人民仿佛就被洗脑了。法轮功学员都是按照师父的讲法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真善人修心性做好人，提高自己心性的同时，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强身健体的效果。如果你能出国，你会发现法轮功在国外都是有言论自由、游行集会的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很多西方人都认为真善人很重要很美好。全世界一流水平的神韵艺术团以歌舞形式每年在全世界巡回演出，弘扬大法的美好和揭露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恶行。我们中国人活在被网络封锁的当下， 看到的所有消息都是共产党想让我们看到的，好洗脑控制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欢迎您通过翻墙软件看明慧网、大纪元等，了解中共邪党是怎样粉饰太平的，他们活摘了多少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湖南湘雅二医院的实习生罗帅宇，江西校内失踪的高中生胡新宇，中国地质大学脑死亡的研究生龙星宇，天娱传媒旗下的于猛龙等九名年轻艺人惨死等等，官方给出的通告漏洞百出，各地失踪人口层出不穷。活在中共邪党所粉饰的太平下的我们，真的太平吗？赶快办理三退，同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命保平安。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修炼源流考一和二。请听明慧文章《修炼源流考一》，作者文以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2日。中国历来被称为神州大地，演绎了丰富多彩的神传文化，可是现在的中国大陆，寺庙、道观、教堂成了文旅项目，以各种噱头吸引游客，有的漫山遍野立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神像，和游客合影，以各种名义敛财，搞得名山大川乌泱瘴气，以前的方外之地、清修之所变成了今天的印钞机和中共的政治工具。网上和生活中，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拿修炼一词来揶揄和装酷，实际上亵渎着修炼的神圣。尽管在今日中国，僧道及其所在场所都成了做各种交易的对象和地点，但就在1949年之前，这些千百年前的古建寺观依然是修佛修道者修心向善、清心去执的一方净土。今天我们不谈修炼的真正内涵这一宏大主题，且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看看修炼二字所承载的重量。一、修炼秘缘。在庄子外篇在右中记载了大约在5000年前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修炼故事。在崆峒山有一位隐者广成子，黄帝听说后就去拜访他，说请问修炼至高大道的要诀是什么。广成子一开始不搭理他，黄帝三个月后再一次以至诚问道，广成子说至道之精，切切明明；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行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行，无扰汝精，方可长生。至高大道的最高境界是心中一片空默，什么也不去看，什么也不去听，凝神静修，你的肉体将自然端正，你的身体十分洁净，你的心神非常清爽，不使你的身体劳顿，不使你的精神分散，这样就可以长生。黄帝受广成子启悟，又拜访其他修道高人，精诚修炼，留下了修道良方《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后人根据黄帝与岐伯关于人体与宇宙奥秘的对话整理而成的典籍。到了东周时代，又一位修炼界的关键人物出场了。老子留下《道德经》5000言，其中诸多论述今天许多人都耳熟能详。道可道，非常道，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对于修炼，老子直指核心，学巧气力，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这个时期又被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被德国哲人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西方诞生了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东方的老子、释迦摩尼、孔子相继诞生。东方三圣出生年月前后不超过20年，至此奠定修炼文化三个支点，浑然成型。道家老子、佛家释迦摩尼、儒家孔子，成为此后2000余年中华文明的主脉。到西汉汉武帝时代，儒教被确立为国教，在东汉兴起道教，汉明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三教此起彼伏，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侧重，反复演绎，充分实践，在中华大地上启发无数众生，体悟神传文化的内在含义。二，葛洪正义。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修真大道，隐逸之风盛行，葛洪便降生在这一时期，自号抱朴子。葛洪是一位修炼得道者，精通医学，炼丹术。葛洪从上启下，对于修炼之道予以切实的诠释，著有《抱朴子》《神仙传》等。当时有许多假道、邪道在世上流传，葛洪指出有许多人自号高明，或使用小蒙小术以诓骗世人，危害不小。在《抱朴子》中，葛洪写道：假托小术，坐在立王，变形异貌，或致残灭良人，或欺诱百姓，以归财利，钱帛山积，富裕王宫，纵肆奢淫。有人假冒神仙，为祸百姓，贪财好利，使那些有志于修炼的人带来迷惑。这时没有葛洪，也会有别人出来拨乱反正，澄清事实。葛洪说：神仙实有，仙道可学。第一次以修炼者的身份，真切地道出了修炼的历史渊源。有人说没见过，不相信。对此，葛洪认为，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起具有限。不见仙人，不可谓世间无仙人也。宇宙天地之大，人所知道的是很有限的，没见过仙人，仙人就不存在吗？葛洪举例说，历史上有神仙存在的大量记载，刘向在《列仙传》中就举出了70余位仙人。刘向学识渊博，所学正统，他的记载是可信的。再有，许多正史都记载了神仙事迹。而《后汉书》又载：魏尚能坐在立王，张凯能星云起物，皆良史所记，信而有征。而此数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后汉书》为24史之一，为官方正史。在24史的前两部《史记》《汉书》中，一直遵循着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不专门记载修炼的事，只是零星出现。到《后汉书》开始有《方术列传》，将方士、医生、神仙、术士等群体集中收录。自此后，历代史书均保持了这一科目。24史总字数千万以上，卷帙浩繁。不是专门研究者，一般没有时间看。如果稍加浏览，就会发现，中国历史基本是人与天之间互动的过程。司马迁说： 写史记的基本原则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记述历史者往往只是文人，不是修炼得道者。否则如果有修炼者达到天人合一境界，出现神迹，是否会更多的被记录下来呢？请听明慧文章《修炼源流考二》，作者文以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5日。接前文。三、玄宗弘道。张果老是八仙之一，他倒骑驴的形象在民间家喻户晓，人们都把他当作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认为是虚构的人物。但是在《二十四史·旧唐书》中却记载了张果确有其人，隐居在中条山，武则天曾召见他，可他却死在了使臣面前。后来人们又见到他往来于衡州山中，衡州刺史上奏于朝廷，唐玄宗派人去请了他几次，他才来见唐玄宗。唐玄宗想知道张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善于占卜的能士测算张果，算不出来，猛然莫知其甲子，让坐在屏风后面找天眼通的术士来看，说看不见。唐玄宗找来剧毒的锦芝，让张果连喝三杯睡着了，醒后照镜子牙齿都黑了，让人拿来铁如意把坏牙敲下来，从怀中取药涂抹牙床，又睡了一会儿，牙齿都长出来灿然洁白，玄宗方信之。看到洁白的牙齿，唐玄宗终于相信了。张果说自己是西皇年间的人，谈论了一些道法的行止。后来张果归山，玄宗为他造栖霞观，所在地蒲武县改为平山县。旧唐书是五代修的官史，距离唐朝更近，所以记录事实比较生动。但到宋朝修新唐书时，欧阳修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认为儒家史书不能太突出这些神异的事情，旧唐书中许多鲜活生动的东西都去掉了，但张果事例详实可信，所以基本上保留了，并补充张果的出生年代。我生尧丙子岁，未世中。我生于尧帝丙子年间，官职任侍中。在宋朝官方修的类书《太平广记》中，完整收录了史官认为太神奇不适合记在史书中的内容。唐玄宗狩猎捕获一头大鹿，厨师正要杀鹿，张果说这是仙鹿，已满千岁，是以前汉武帝元寿五年我曾为侍从，武帝在上林苑活捉此鹿，接着就把它放掉了。玄宗说鹿有很多，时代变迁，怎么能知道这只鹿就是那只鹿呢？张果说汉武帝放掉那鹿的时候，曾用铜牌挂在左脚之下作为标记。玄宗命人查验，果然有个2寸左右的小铜牌，上面写着年月。玄宗又对张果说元寿是哪一年，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张果说那年是癸亥年，武帝刚开始挖昆明池，今年是甲戊年，已过了852年了。玄宗命太史检要年历，毫无差谬，他更觉得神奇了。秦汉之时，秦始皇、汉武帝都深信道法， 认为人可以通过修炼达到返本归真的境地。始皇派徐福出海寻求仙道，成千古奇谈。汉武帝尊儒教为国教，但他本人却一生爱慕仙道，正是始终没有出现他与修炼得道之人相遇。在三教刚刚兴起之际，普及教化，涵养道德为本，或许是时机不到，机缘未成。唐朝之初，唐太宗胸怀广大，海纳百川，奉行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的包容原则。唐太宗曾说，朕今所好者，唯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从而明确了儒学作为国家的根本。同时，唐太宗还提倡佛道二教。他又说道，老君垂范，意在清虚，世家遗训，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即隐之际殊途，求其宗也，弘毅之风其志。认为佛道有净化心灵、醇厚风俗的教化之功。玄奘西行求法归来，唐太宗予以重视，翻译佛经75部1335卷，佛教得以空前发展。太宗以后，不同的君主由于不同的原因而在三教之中各有所侧重，但基本上各得其所。到唐玄宗时代，道教展现了辉煌的一面。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唐玄宗迎司马承祯入京，亲授法录，成为第一个取得道士资格的皇帝。于开元十年，诏令在两京和各州设置尊崇老子的玄元皇帝庙和培养道教学生的学校崇玄学。至开元29年，公元741年，崇玄学正式改称为崇玄馆，诏制老子图像，颁布天下。开元21年，玄宗亲著《道德经》，规定《道德经》为道经之首，并把《道德经》列入科举考试范围。开元25年，规定道举制度。开元29年，规定两京及株洲皆立崇道学，以《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开科取士。盛唐时期的这一系列举措，为众生了解修炼文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未完待续。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